间鳝鱼面店，主人戴烹是一个残忍嗜杀的厨师。江苏镇江县丹徒村有一条运河叫做镇港，有一只巨型的老鳖生长在河内，繁殖了很多子孙。所谓鳖是甲鱼一类的水族动物，形状似龟，但是背壳较软的。当地的渔夫曾经捕获一只巨鳖献给富翁赵员外，赵员外喜欢吃鳖肉，以高价酬赏渔夫。从此该村的渔夫为了多赚些酬金，设法捕捉更多的河鳖卖给赵员外。赵员外认为鳖肉鲜美，每日非鳖肉不能佐餐，所以亦好乐意同渔夫打交道。经过一年多，有一晚赵员外忽然发梦，见到自己此身于东岳庙，跪在岳帝面前同一个人当庭对质，但见这个人头部尖锐，身体肥胖，自称是江中老鳖，控告赵员外为贪图口福杀害了他400多个子孙，坐上岳帝呵斥责问。赵员外就将渔夫献鳖的经过据实禀告。岳帝就说了，老鳖在江底月洞里面居住已经超过100年了，向来安分守己，亦没人伤害他们。渔夫切网捕鱼鳖固然是无知，但是你是书香世家，读圣贤书，亦知因果报应事，不去放生惜福，多行善事，反而放纵口福，肆意贪味，宰杀生灵。现在你杀害了老鳖400多个子孙，阴间法律怎能宽免你呢？这个时候赵员外觉得后悔莫及，心想自己确实是不对，每日最少宰杀一条鳖鱼，破肠抽肚，蒸煮炒炸，不应该为贪口福杀害了老鳖的子孙。于是他就俯首认罪，哀求岳帝从轻发落，自己必定从此改过，并发愿如蒙释放回阳，必会戒杀放生，凡牛犬以及稀有的生物永戒不食，以赎罪显。赵员外再三苦苦陈情乞求，后来获得岳帝从轻判决，受杖打之刑，以泄老鳖的愤怒。打完之后又告诫他说了，人有一念之善，鬼神就会保佑他，你如果能够依照自己的愿力行善，戒杀放生，自有善报，如果照旧任意放纵口福，宰杀生灵，绝不饶恕。讲完之后命令鬼差引导赵员外还阳了。赵员外从梦中惊醒，因为受过仗打的刑罚，两腿青瘀，肿痛不堪，10多日都要靠人扶住来行路。他并没有将自己落阴间受审的情况忌讳隐藏，相反来讲，他将自己梦中所见公开宣说，劝戒世人戒杀放生，并且全家戒食鱼鳖、牛马驴犬等类的动物，又不吝惜钱财，时常买物放生，后来家道更加富裕，而且享有高寿。这件事详述在明朝莲池大师所著的《戒杀放生文》里面。各位，世人食肉认为是理所当然的，广积杀业而不自觉，其实凡动物都有灵性的，跟人类一样有生离死别的感受，有肉体被宰杀时的痛苦，就算自己一时未能习惯食长素，亦必须戒杀，以免种下冤业，将来受报。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日，一个商人走入王舍城想买货物，当他走入城门的时候，被一只凶猛的牛冲上来，用角撞死了。牛的主人恐怕这只牛以后比他更多的麻烦，因此就用最便宜的价钱急急卖了给人。牛的新主人牵着牛回家，走到半途来到河边，想给只牛喝水，但是这只牛不但不喝水，还忽然凶性大发，又用锐利的双角将新主人撞死了。新牛主的家人大怒，马上叫几个人合力将这只牛捆绑，然后将只牛宰杀了，担去市场出售。有一个农夫 买咗个牛头，用绳绑住牛角，担翻屋企。黄舍城系炎热嘅地方，农夫走到半途，又热又渴，于是将牛头挂喺树枝上，就坐喺树下休息。但系好奇怪，过咗冇几耐，一群乌鸦飞过树枝之后，挂牛头嘅绳无缘无故自动断咗，牛头从树枝上跌咗落嚟，牛角插正农夫嘅头，可怜嘅农夫即时一命呜呼。一只牛喺一日之内竟然间害死咗三个人，点解事情会咁巧合呢？真系匪夷所思。被害死嘅人两个系只牛嘅主人，一个系外人。呢个消息传到频婆娑罗王嘅耳中，佢觉得呢段因果好怪诞，其中一定有原因。于是佢就到灵鹫山礼请佛陀开示啦。佛陀观察三世因果之后，就对频婆娑罗王话啦：过去有三个商人去邻国做生意，为咗能够多省一啲路费，佢哋唔住旅馆，晚上喺一个老妇人家借宿。本来佢哋有约在先，每人要俾租金，但系喺第二日，呢三个商人趁老妇人外出打水嘅时候，不付租金，乘机溜走。老妇人非常愤怒，就追上去向佢哋索款。但系呢三个商人欺负妇人年老，身体孱弱，不但唔俾租金，仲用污言秽语辱骂老妇人，无可奈何，心里边好懊恼，好怨恨咁发誓话啦：你哋三个无赖欺负我年老，有约在先要俾租金，而家反唇抵赖，呢种行为以后必定有报应。今生我虽然奈你唔何，来生无论做人做鬼做畜，我一定要报仇，要杀害你哋，以泄我心头之恨。佛陀讲完呢段姻缘，又继续讲啦。喺一日之中撞死三个人嗰只凶牛，就系嗰位老妇人嘅后世。欺负老妇人嗰三个商人，就系同日俾牛撞死嗰三个人啦。各位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因果报应真系丝毫不爽嘅。处处随缘处处加，相逢何必问年华。愿君识取当前事，自有阳春影晚霞。呢首诗是香港原慧法师在1960年代住在青山安养精舍的时候所写的山居诗。出家人云游四方，随缘讲经说法度众生，所以他说处处随缘处处加。原慧法师辩才无碍，听众好惊讶他这么年轻就能够讲经说法，所以好好奇地打听他的年龄有多大。但是他对这些尘世琐事不愿意作答，所以说相逢何必问年华。愿君识取当前事，自有阳春影晚霞。一个人的年龄已经是消逝的岁月。金刚经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，何必执着过去的事情呢？无论是苦是乐，逝者已矣。对于苦不会耿耿于怀，对于乐亦不会眷恋追忆，因为当前修行的事情是最重要，要努力做好。所以原慧法师说，愿君识取当前事，自有阳春影晚霞。只要当前勇猛精进，努力修持，必定会成就一切。所谓济心一处，无事不办，明天自然会有和暖阳日，欣欣向荣的春光映照灿烂的晚霞的。出家人要时常反省自己的思想行为是否如法，称为自治，梵文叫做 Pravarana， 即是反省自己有没有过错，有错就要立刻改善。结下安居的时候是当众自治，然后当众忏悔。其实不需要等待结下安居才自治的， 每日都应该自我反省。在原慧法师的诗里面，有很多自治、反省，甚至有时自嘲的诗句，充分表现他谦逊向善的精神。他有一首《山居咏怀》是这样的：山居不解山居乐，徒住山中28年，云水初来新面目，老僧坐雪旧山村，禅参枯木非原子，身懒和衣共日眠，食尽千家坛月饭，何曾还得半分钱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住了在大屿山昂平和青山安养两处地方已经28年了，因为自己并没有勇猛精进地修持，虚度不少光阴。山居不解山居乐，徒住山中28年。我初来的时候，当时的老参跟我讲了很多山居修行的情况：云水初来新面目，老僧坐雪旧山村。但是自己所参的是毫无见地的枯木禅，有时好闲日，日上三竿还未起床，所以说禅参枯木非原子，身懒和衣共日眠。原慧法师是一位对自己修学要求甚高的行者，不但时常反省忏悔学而后知不足，还时常勉励自己要力尽出家人的本分，每日食十方施主坛月所供养的米饭。但是自己有没有尽自己的努力去弘扬佛法呢？去筹报别人的浓情厚意呢？所以他自嘲：食尽千家坛月饭，何曾还得半分钱呢？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有一日弟子迦赞延尊者到各处弘扬佛法之后，想回去舍卫国亲近佛陀，在归途中见到一位妇人手持水瓶坐在河边哭泣，不禁生起怜悯心，担心这个女人会因为失意而投河自尽。于是他上前问这位妇人：大婶，什么事你这么伤心在这哭泣呢？这个妇人望了他一眼，一边哭一边就说了：你是出家人，话俾你知都冇用啊。大婶，我是佛陀的弟子，我可以帮助你解决苦难的问题。妇人就话啦：这个世间真是不公平，贫富悬殊，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，孤苦伶仃，我被贫穷的痛苦折磨到实在不想生存下去。这个女人讲完之后，动身想跳河自杀。迦赞言赶快上前拉住佢，就话啦：大婶，你唔好咁冲动，世间上嘅穷人好多，唔止你一个，同时贫穷并唔一定痛苦，富有亦唔一定就係快乐嘅。做人只要健康生活，何必为贫穷咁悲伤呢？仲要投河自尽呢？呢个女人好唔耐烦咁话啦：你係出家人，能够看破放下世情，但是我们不可以，我是本村大富豪的奴隶，穷年累月做奴役，衣食不足，又没有自由，而且我那位黑心的主人悭贪暴恶，我们的奴隶稍有差错就打骂交加，令我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，想到这些痛苦都是由于我贫穷所致，又怎么不会为自己贫穷而悲伤呢？迦赞延尊者就话啦：既然如此，你唔好悲伤，我教你一个能够摆脱贫穷同发财嘅方法。妇人听到咁，就抹干啲眼泪咁话啦：咁有咩方法可以摆脱贫穷啊？这个方法好简单，你既然系因为贫穷而受苦，咁你可以将贫穷卖俾别人啦。贫穷可以卖俾人？出家人唔好乱讲嘢喎。如果贫穷可以卖俾人，咁世间上就冇穷人啦。边个人肯买贫穷呢？你卖俾我，我肯买。迦赞延继续讲啦：卖贫穷个方法就係要布施。你会知道人生嘅贫富各有因缘。贫穷嘅人所以贫穷，係因为自己前生 悭贪吝啬，冇布施修福，唔肯做善事。富贵嘅人所以能够今生富贵，由于前生肯布施修福，所以布施同修福系摆脱贫穷嘅最好方法。大婶听咗之后，茅塞顿开，好高兴咁话啦：尊者，你讲得啱，我而家知道摆脱贫穷嘅方法啦。不过我咁贫困，一无所有，就算我手中嘅水瓶都系我嗰位爱财如命嘅主人所有嘅，你叫我边度有钱财去布施呢？加赞言尊者将自己嘅钵交俾大婶，就话啦：布施唔系一定要钱嘅，而家你将瓶内嘅水倒落嚟我个钵里边，供养俾我饮用，作为对出家人嘅布施，功德系好大嘅。呢、这个女人自此忽然智慧开朗，明白布施嘅意义，将一瓶清水恭恭敬敬咁布施俾加赞言尊者。后来佢以供水布施俾出家人嘅功德，命中之后投生到都利天享乐，摆脱咗呢个娑婆世界贫穷嘅痛苦啦。佛弟子目见连尊者有神通，可以落地狱观察众生受善恶果报嘅情况，并且可以同鬼神沟通嘅。有一日，目见连喺恒河岸边徘徊，等机会向有缘嘅众生开示佛法。正系暮色苍茫嘅黄昏，恒河两岸嘅人群渐渐疏散。目见连想到夜间弘法不便，于是就喺岸边静坐。这个时候，和暖嘅晚风轻轻吹拂岸边嘅棕树，天空闪匿住点点嘅繁星，万籁开始归于寂静。冇几耐，目见连尊者嘅道眼见到恒河岸边聚集咗好多饿鬼，想嚟攞水解渴，但系有一个凶恶嘅守河鬼挥动铁杖前来驱逐，饿鬼因此唔敢走近水边。目见连端身静坐，见到呢啲饿鬼狼狈哀号嘅惨况，就叫佢哋行埋嚟，同佢哋开示佛法啦。众鬼亦请问罪业嘅因缘果报。第一只鬼问啦：尊者，我以前系人，死后堕入饿鬼道中，常觉饥渴，恒河水未清凉，但嚟到攞水嘅时候，水就立刻变成滚热，难以入口，勉强饮一啖，五脏六腑都会热到焦烂，而且有守河鬼用铁杖追打驱逐。请问尊者，我哋以何罪业受到咁凄惨嘅报应呢？目见连运用神通力观察三世因果，即刻就答饿鬼啦：你先世同人算命占卜，虚言多于实语，妄语虚假，自称明白，实事欺狂，为咗名闻利养，不惜迷惑众生，害咗好多人，所以先至有此业报。第二只鬼又问：我时常被一啲凶猛嘅大狗啖食我嘅身体，肉食尽时，风吹骨头，又再复生，唔知系以何因缘使我受此报应呢？目见连就话啦：因为你前世宰杀好多鸡鸭猪羊，祭神拜天，所以受此报应。第三只鬼又问啦：尊者，我嘅肚大如瓮，但系喉咙手脚细小如针，肚内饥渴，见到佳肴美食，一拎上手就变成火炭，不能进食，唔知道以咩因缘受此惨报呢？目见连就话啦：你前世做官，自持权力，欺诈百姓，施用刑罚，事情众落，别人嘅血汗财产你恃强占有，贪赃枉法，所以受此报应。第四只鬼又问啦：尊者，我嘅身上长满口舌，而血液时常从口舌涌出，血管破裂，头大如斗，痛苦不堪，唔知道以何因缘而受此苦报呢？目见连就答啦：你前世喜欢谈论是非，说人长短， 所有言语都是增加别人的苦恼，口业害了很多人，所以受此报应。各位，堕落恶鬼道的人大多数都是前世悭贪吝啬，虚言妄语，杀害生灵，此世欺诈，纵情淫乐的人，都是因为身口意三业所造下的苦果。大家千万要注意自己的思想行为，要纳入正道，以免作业受报啊。唐熙宗时代有一位秀才叫做于右，他家境贫穷，郁郁不得志。一日傍晚，他独自在皇宫城外溪涧的旁边踽踽独行，偶然发现有几片红叶漂浮在汩汩流水之中，他漫不经心地拈起来玩，怎知发觉红叶上竟然间提有一首诗，流水何太急，汉宫尽日闲，殷勤借红叶，好去度人间。意思是说，重重的溪水流得好急，但是我们住在禁宫里面的宫女每日都太清闲了，殷勤借红叶，好去度人间，即是说我好殷勤地感谢这一片红叶，将我的诗情带到熙攘的人间。于右书生执到这片红叶，竟然间爱不释手，对那位题诗的宫女发生了痴情的遐想，于是他要拾取旁边另外一片较大的红叶，提了两句诗上去。曾闻叶上题红鸳，叶上题诗寄阿谁，意思是说我见到红叶上有宫女的怨诗，但是这首诗是写给哪个知心人的呢？提完之后，他特别登上溪涧鄙原处，将这一片红叶投入水中，希望他流入禁宫。过了一年，于右举事落地，失意之余在一位叫做韩冰的贵族家中当老师。没几耐，宫中显出一群年纪较大的宫女，其中有一位是韩冰的远房亲戚，当时年纪大概30岁，姿容艳丽，而且有积蓄。由于韩冰的撮合，这位宫女和于右结为夫妇。有一日，于夫人偶然在于右的书箱里面发现那片题诗的红叶，很诧异地问于右。夫妇两人至今才知道彼此原来是一年前互投红叶的人。于夫人随后拿出于右所提的那片红叶，就说了，我执到流入宫中的红叶之后，又提了一首小诗，独步天沟岸，临流得叶时，此情谁会得，长段一联诗。意思是说，宫女在禁宫内的天沟岸边下游执了于右那片红叶，心里面想，此情谁会得，这段诗情究竟是哪个拾取到呢？我真是想见下他。长段一联诗，长段即是心内伤感，因为宫女不能够离开禁宫，所以只好靠红叶传达诗情。各位，书生于右和宫女素未谋面，而且是庭院深深，书生怎会有缘分和宫女结为夫妇呢？但是姻缘和合的安排确实是不可思议的。这段史实后人叫做红叶奇缘。世间的婚姻爱情是姻缘注定的，美满的爱情当然是不可以强求，即使是破碎的婚姻亦都是姻缘所生发，惋惜是无济于事的。若非姻缘的话，红叶怎么能够落在于右的手上呢？由古代的宫女有几千成万人，若非姻缘注定，于右所提的红叶又怎会独被这位宫女执到呢？目前社会青年男女对于自己所追求的对象不去努力培养姻缘，一旦遭遇挫败，那就可能使用恶劣的手段报复粉屑，造成伤害别人的事，结果不但不能挽救败局，反而受到应有的报应，那是很愚痴的行为的。所谓欲除烦恼须无我，各有因缘莫善人，人生在世对于自己一切的希求 如果以先尽人力而随顺因缘的态度去处事，会活得更快乐的。以前有一位梁居士，秉性忠厚，敬信三宝。在他附近有一间破庙，有一个老和尚身患重疾，又没有施主供养。这位居士见到这样的情况，发心护持这个和尚，每日为他送饭煲药，风雨无间，直至老和尚病好了，他还依然是送油送米的。三年后，有一天老和尚跟居士说，三年来得到居士的照顾，我非常感激，如今老衲此地恩缘已尽，要云游他方，居士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家有一事要奉告，希望你千万谨记。老和尚长叹一声就话啦：居士，你嘅夫人系你前世所杀害嘅冤家，今世同你结为夫妇，等待有机会会向你索命噶。居士好惊讶咁话啦：我妻贤淑恩爱，点会系前世冤家，今世嚟攞我命呢？老和尚就话啦：居士，实不相瞒，我的修行已经达到宿命通的境界，可以知道前世和未来的事。在今年中秋节深夜，你夫人就会向你讨命，到时你预先买一个葫芦，好像人头那么大，里面要装满猪血，等到夫人睡熟之后，就将葫芦放在你自己的枕头上，下身盖好被，然后你就起身躲藏在暗处，从旁观察，等夫人行动完之后，立刻处理干净床铺，将葫芦埋在园外。最紧要记得，事后终身都不可以将这件事情讲给你夫人知，否则你是会有杀身之祸的。第二日，老和尚离开了破寺，不知所踪。居士半信半疑，但是事关自己的生命，只好谨记于心了。到了中秋节日，合家欢宴，夫人小饮就醉了，入夜的时候，居士就依照老和尚的吩咐行事，然后自己藏身于床后观察情况。及至更阑人静，月色朦胧之际，夫人从睡梦中突然起身，拎起利刀向居士所瞓的枕头猛力劈落去，只见葫芦应刀裂开，血花四溅。夫人将刀砸于地上，又瞓返落床。居士见状大惊失色，急忙将现场整理干净，然后又瞓返上床，若无其事了。第二日早餐之后，夫人对居士话了：昨晚我发了一场恶梦，梦见将夫君头颅劈落，异常恐怖，真是奇怪了。居士不敢讲出真情，只好一笑置之。二十年后，居士家财大富，儿孙满堂。这一日适逢居士六十大寿，筵席之间居士饮酒过量，不觉感慨万千地说了：想不到我梁某人还能够活到六十岁大寿，若果当年不是遇见那位老和尚的警告，我一早就没了这条老命了。于是他就将过去的一幕惊险怪事原原本本地说了出来。宴会之后，亲友相续辞退，在入夜的时分，夫人又作了一场杀夫的恶梦，但是今次居士未加防范，不幸成为他自己夫人的刀下鬼了。各位，人与人之间冤冤相报是自作的业果，真是不容易避免的。古德说，无债不能成父子，不是讨债便是还债，无缘不作夫妻，不是善缘便是恶缘，因果报应真是丝毫不爽的。人生是有苦有乐的，苦多或者乐多呢，是视乎个人的业力，所以贫富、受扰、穷通、遭遇都各有不同。但是无论你有几多快乐或者痛苦，有好多现实的感受是没可能避免的。人生有生老病死苦、求不得苦、怨憎会苦、五蕴炽盛苦同埋爱别离苦。所谓爱别离，就是你喜爱的人在因缘和合时相聚一起，因缘分灭时各散东西。 自古以来，诗人最喜欢抒发离情别绪，通常读者在他们的诗词上可以感受得到的。例如柳永的《多情自古相离别》，杨柳岸晓风残月，李煜的《别是容易见是难》，苏轼的《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》，这些都是悲切的文字。离别在人生中往往是悲伤的，但是没有离别的情绪，又怎会显现到聚会的欢乐呢？久别的人将要重聚的时候，他的心水是很复杂矛盾的。唐朝贺知章老大还乡的时候，儿童相见不相识，笑问客从何处来，这些佳句包含了多少无奈，多少人生的辛酸呢？唐朝宋之问有一首《渡汉江》，写的就是还乡和亲人会面前一刻的感受。岭外音书断，京东复立春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客途于岭外当然是很遥远，所以说岭外音书绝，京东复立春。离开家乡的时间是过了一个冬天，又过一个春天。譬如长期远离家乡已经使人思乡深切，何况音讯断绝，那思乡的情怀就更加迫切了。现在快要回乡了，即将见到日夜想念的亲人，这个时候心情突然更怯，担心起上来。这首诗的妙处就是最后两句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为什么将要见到家人心情反而更怯呢？没有这种生活感受的人是不会体会到的。他越想见到亲人就越担心，因为古代没有快速的通讯设备，书信往往是靠人手去携带。他跟家人失了联络那么久，怕几年来家里面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？怕父母兄弟是否健在呢？怕自己的妻儿子女是否平安呢？越想就越担心，越不敢问当面走过的来人。人往往是受自己感情所熏染的，这种爱别离苦是尘世的牵累，亲情越切，牵累就越深。所以宋之问说，近乡情更怯，不敢问来人。对于这种牵挂，应该用什么心态去处理呢？佛教以随缘去消业，万事随缘，缘聚的时候积极去培养和享受当下的亲情。当你放下焦虑，万事随缘，就会心无挂碍，豁达自在了。宋朝文人王庭坚，又名黄山谷，他的诗同当时苏东坡齐名，世称苏王。黄山谷中了进士之后，朝廷任命他为黄州的刺史。他当时不过是26岁。有一日，他5岁发了一个梦，来到一处乡村，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家门外，桌上放了一碗芹菜面，口中喊叫一个人的名字。山谷见到个碗面仲热气腾腾，似乎好好味，不自觉咁拎起嚟完全食晒。一觉醒来，嘴里面仲有芹菜个香味。第二日又发咗同样嘅一个梦，口中又系有芹菜个香味。佢大感奇怪，於是行出佢自己嘅官邸，循住梦中嘅道路一直行。冇几耐真係行到老婆婆嘅家门之外，於是佢就问老婆婆有冇喺门外叫某人食面呢件事。老婆婆就答啦，昨日係我个女儿嘅忌神，因为佢在生嘅时候喜欢食芹菜面，所以我喺门外叫喊佢嘅魂魄返嚟食面。山谷就问啦，你女儿去世咗几耐呢？老婆婆就答啦，已经26年啦。山谷心想，自己啱啱是26岁，昨日亦都是自己的生辰。老婆婆继续讲了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她在生时喜欢读书， 信佛食斋好孝顺嘅，但系唔肯嫁人，到咗26岁生病死咗，死嘅时候佢话要翻嚟嘅。山谷又问啦，佢嘅闺房喺边度咧？我可唔可以去睇下？老婆婆守住自间房间，就喺呢一度啦，你自己入去睇啦。山谷走入房间，只见除咗卧床桌椅之外，靠墙有一个大柜系锁住咗嘅。老婆婆就话啦，柜里边全部都系佢嘅书。山谷又问啦，可唔可以打开呢？锁匙唔知放喺边度，所以一直都冇打开。呢个时候，山谷心中想咗一想，忽然记起锁匙嘅位置，攞住锁匙打开书柜，发现好多文稿。细读之下，原来山谷每次试卷嘅文章，竟然间同呢啲文章系一模一样嘅。山谷呢个时候心中完全明白啦，原来佢已经翻咗前世嘅老家。呢个26岁嘅女子系佢嘅前生，老婆婆就系佢前生嘅母亲。呢个家只剩低老母一人，孤苦伶仃。于是黄山谷跪拜地上，口称母亲，说明自己就系佢个女儿转世，然后派人嚟迎接老母，奉养终身啦。后来黄山谷喺佢个官邸后边种咗一丛竹，建咗一个凉亭，命名系翠迪轩。亭中有山谷嘅石刻像，有佢自题嘅像赞，说明咗佢前世系呢位26岁女子嘅故事。此僧有法，此俗脱尘，作梦中梦，悟身外身。意思系话，你睇我嘅石像似出家人咩？但系我系有头发嘅。你话我系俗人咩？但系我嘅心已经超脱咗世类啦。作梦中梦，悟身外身。梦中喜欢食芹菜面嘅女子系我嘅前身。原来身后又有身，轮回不息咁世世流转嘅。各位，呢件前世系安徽省芜湖县女子，死后转生为江西省修水县男子黄山谷嘅事，记录喺《修水县志》里面嘅。喺唐朝有一个行脚叫做严尊，佢嚟拜谒赵州和尚。所谓行脚，即系冇一定居所嘅云游僧，又称为云水僧。呢位严尊行脚请教赵州禅师话啦：一物不将来时如何？意思系话，当我参禅参到空却妄念嘅时候，譬如将一切属于自己嘅嘢都抛掉咗，两手空空，咁又如何呢？呢句一物不将来如何，系禅师之间嘅讥讽语。因为参禅者嘅目的在于清净自己嘅心念，所谓时时勤忽拭，莫使惹尘埃。一物不将来，即系将一切有空亦有亦空，非有非空嘅妄念都抛却咗，咁又如何？点样继续去参呢？赵州禅师当下就回答：放下。意思系话，咁就要放下啦。严尊心想，都已经空无一物啦，仲放下啲咩嘢呢？于是佢就追问啦：一物不将来，何过得放下？既然一切都空啦，咁仲放下啲咩嘢呢？佢对赵州嘅解答提出反问。赵州和尚就答啦：任魔担取去。即是说将放下这个概念担走呢？意思是说，你这位禅师还有放下这个概念，还是有佛法可证，禅法可修，口讲放下，但是心里面还有一个法缠绕住。赵州所讲的担取去是彻底的放下，连放下这个概念都要放下。佛法是修行的方法，譬如海上的木筏，令人从烦恼的此岸渡过生死苦海，到达涅槃的彼岸。但是当你正悟的时候，必须放下木筏才可以登岸的。如果继续执着佛法，将方法视为目的，那就永远不可以进入超脱生死的涅槃境界了。又有一位云水僧问赵州：锦花迎露，桐叶舞秋， 始终现成事，而何提倡？他的意思是说，木槿花的花瓣上凝聚了朝露，不同叶的色泽表露出秋的风光。从这个现象之中，我们能够体会出什么人生的真理呢？赵州就回答了，不与花游乐，无风水自飞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即使不落雨，花亦都会凋谢，不需要翻风，杨柳都会飘零的。各位，刚才所问的题目是木槿花瓣凝聚朝露的美态，梧桐叶屹立秋风中的英姿，这个景象是生意盎然的积极境界。为什么赵州答是花落柳水飞的无常境界呢？赵州的意思是说，禅和子，你要知道世事是无常的，不要执着眼前的好风光。譬如人生是有盛衰的，一般人以为花瓣是由风雨所吹落的，但是事实上花开就是朝向凋谢，凋谢的因早已存在在花开的时候了。风雨不过是助缘而已。禅机的对答目的是在于破除之见，对有常就以无常去解答，对空谈有，对离四句绝百非的概念就以超越概念思维去开示。禅是本来无一物的，那又怎会有问答呢？